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大麦小麦的麦，祈祷的祈呢。我相信你听惯我这个开场白了，好高兴又同你在空中见面啦。今日我哋会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上一次在节目里面分享了耶稣有关于宽恕啦、婚姻的标准和离婚的理由。现在我哋看一看耶稣对细路仔的接纳。现在再跟着下去就是看十九章十六十七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请你留意这个年轻人是怎样去接近主耶稣的。他称呼主耶稣为良善的夫子，他亦都愿意去承认主耶稣是良善的。所以或者跟随耶稣的或者他的敌人都不是一定存在对耶稣的敌意的。耶稣就问了，为什么你称我为良善的呢？我们确信你可以猜测到主耶稣接续下来问的问题是什么，或者想讲的是什么。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见到也都认为我是良善的话，那就是因为我是神。主耶稣在这个引导上面去纠正这个人的思想，以致他可以接受主耶稣为基督，为神的儿子。之后主耶稣就对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显出怎样要行出神的诫命才可以得到永生。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八到二十节就这样记载了，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这个年轻人就说，他已经行出耶稣所提到的那些诫命了，但是他亦都认知到在他的生命里面仍然有一些欠缺。主耶稣就将他提醒一下，其实是包括了十诫里面人际的关系应该怎么去做。在十诫的第一条应该怎么行呢？就是建立同神的关系。我们的主并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是带领这个年轻人去随着自己的想法然后去讨论的。之后主耶稣就指出他和神之间应该要建立关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如果你要达到更完美的地步的意思就是，当他愿意去跟随耶稣的时候，就会让他明白自己原来是没有好好地去守第一条诫命，就是跟神去建立关系这个诫命。主耶稣正是行上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如果这个年轻人要跟随耶稣的话，他一定要跟到去十字架的下面。但是有些事拦阻了这个年轻人去跟随耶稣的，这个就是他的财宝就成为了他的绊脚石了。对于你和我来说，亦都可能有其他唔同嘅事物咧，正系喺度绊倒我哋咧去跟随耶稣嘅。喺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二节咧就咁记载啦。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咧年轻人嘅财富咧，将佢同埋主耶稣分隔开。今日嘅当中咧，有多嘅事物系使到我哋同主耶稣分开，财富可能系其中之一。此外呢仲有好多嘅事呢都会使到我哋同耶稣分开㗎喎。事实上教会嘅成员正係将呢好多人同主耶稣分隔开。原因之一呢係因为佢哋呢好似呢埋喺一啲磨砂嘅玻璃后面，唔去面对自己嘅罪。我哋呢透过好多固定嘅仪式啊，或者呢对神嘅认信呢嚟得到安全感。但係喺本质上面可能係同其他嘅异教徒一样冇转变嘅。 这个呢就是在地上面最污秽的一样东西。今日有啲咩使到我哋同耶稣分开嘅呢？呢、这个年轻人嚟讲，佢嘅财富使到佢同主耶稣分开。喺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咁样写，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嗱，呢种情况咧喺我哋今日嚟讲咧都系咁真实噶。喺呢个世界里边，唔系咧有太多有钱人啊、尊贵人啊，或者系啲伟人咧系基督徒嚟嘅。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四节，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好多人呢非常怀念我哋主耶稣嗰种偶发嘅幽默。嗱喺呢段经文里面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嗱，有啲人呢对呢度呢有一个好荒谬嘅解释嘅。佢哋认为喺耶路撒冷有一个城门呢系被称为针眼，而骆驼呢必须要呢屈起对脚呢先至行过呢度门嘅。这个呢就是他们认为主耶稣所讲的，一个人呢必须要屈膝谦卑呢才能够进神的国。这个解释是传言了偏离了主题的。我们的主耶稣所讲的是一只真实的骆驼和一个真正的针眼。那朋友啊，我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一只真正的骆驼能不能够穿过一粒真正的针眼呢？那我想呢你当然知道答案啦，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对于神来讲，能够使一只骆驼穿过针的眼的事是可不可能的呢？或者神不会这样做，但是他确实是能够做到的。而且只有神能够使到一个人重生再生，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及的重点。对神来讲，使一只骆驼穿过针眼其实是比一个富有的人进入天国是更加容易的。今日好多人以为呢佢哋凭住自己系边一个啦，或者佢哋拥有啲乜嘢呢就可以得救。但系其实系因为我哋发现自己系一个罪人，喺神嘅眼中里面系一无所有嘅，咁样先至能够真正咁得到救恩。对我哋所得到嘅救恩嚟讲呢，我哋系冇办法搵啲乜嘢呢去赚返嚟嘅。人一旦佢认为自己可以为神去做啲咩嘢啊，又或者付出啲咩嘢嚟换救恩嘅时候呢，佢就唔再系一个算得上得救嘅人。佢嘅得救程度呢可能比骆驼穿过针眼呢仲要困难。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五节就咁写啦，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呢就喺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咁样回答，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嗱，呢个呢就系解释啦，就系无论你系边个，只要你是一个寻求救恩的人的话，你就可以寻得见。如果你意识得到自己原来是一无所有，可以拿来奉献给神去换取救恩的话，你发觉自己只是好像一个乞衣这样空着两只手来到神的面前去求他的恩典的话，当你能够这样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可以拯救你了。对神来讲，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就咁写，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嗱，我哋咧可能咧会感觉到咧，咦，西门彼得，你喺呢度咧显出一啲好自私嘅念头，我哋嘅主有冇责备佢呢？喺十九章二十八节就咁写啦，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原来呢，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斥责彼得，相反呢，他还告诉彼得知道呢，他将来得的奖赏是几咁大的。同样呢，我亦都相信呢，我们今日的基督徒呢，亦都应该为天上面的奖赏呢而更加努力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三十节就这样写了，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对于那些因为耶稣的缘故而牺牲而得救的人，将会得到更大的奖赏。很多无名的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从未听过他的名字，有一日在天上面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呢可能呢会列在首位上面的。到了那天呢，我相信在神颁奖的时候，很多未知名的圣徒就会在当中出现， 而且呢有好多呢係今生里面呢已经得到好多奖赏好出名嘅基督徒反而会被忽视㗎喎。当呢个景象呈现喺我哋面前嘅时候係几咁荣耀同埋奇妙㗎呢？嗱，跟住呢我哋就睇第二十章啦。二十章呢係由葡萄园工人嘅比喻开始嘅。呢个呢係主耶稣延续上一章继续呢去提到关于奖赏嘅内容喎。呢一章呢对于马太福音嚟讲呢係一啲事情进程嘅结束。嗱，喺呢一章开始，马太呢就加快咗佢嘅速度，而且呢我哋睇到呢主耶稣呢直接向十字架前进。呢一章呢亦都系为我哋揭示咗更多关于天国嘅言房。嗱，喺呢个葡萄园嘅比喻里面呢就提到奖赏嘅原则喎。喺给予奖赏嘅时候，信心嘅功课系比所做嘅事嘅多少或者系伟大系更为重要嘅。喺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节就咁记载啦，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嗱，呢个比喻咧系紧贴着上一章嘅。喺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嗰度咁样讲，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六节咧又亦都系咁样讲嘅。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呢你可以睇呢个比喻嘅开始同埋结束嘅时候都睇到关于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呢个嘅观念。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到五节咁记载，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若在自初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若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也是这样行。嗱，呢度讲明咧，午正就即系正午嘅时候啦，申初咧就系下昼三点。然之后咧，我将成个比喻咁样读完俾你听，好唔好？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六到十五节咧就咁记载啦。若在有初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顾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若在有初雇的人来了，各人得了一钱银子，及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事，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嗱，呢个比喻咧系非常之令人惊讶嘅，当中有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系咧唔理你侍奉嘅长短，或者咧你系咪杰出，又或者咧系咪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嗰度嚟决定你所得嘅奖赏。相反，你可以咧凭住神俾你嘅功课里边所学到表现出嚟信心嘅大细咧而得到奖赏嘅，无论佢睇嚟系几咁微小，或者系几咁嘅短暂嘅时间。又或者是几咁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都是相同的。我总是觉得呢，有一日呢神会发出一些呢很特别的奖赏给一些很亲爱很卑微他们呢可能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份子。那时候呢我们呢就会对我的同工说了，咦，你认不认识他啊？他就说，咦，我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姊妹的名字，哦，他又没有在诗班里面唱诗，又没有带过任何一个小组，佢有一日亦都冇喺主学里面教过。啊，呢个姊妹其实好似乜嘢都冇做过喎。但係呢你睇下神点样奖赏俾佢。嗱，我哋可能呢仲会发现係一个呢带住細路仔嘅寡妇。佢从来呢都冇好似一个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咁样向好多人甚至乎成千上万嘅人讲道。但係佢嘅信心使到佢抚养起呢个細路仔，使佢成为一个喺其他地方服侍神嘅宣教士。这个寡妇在神给他的功课上面是有信心的。那些人可能会抗议，他一定没有我做得那么辛苦啦。这个可能是真的。 但是神是不会计较你工作里面的数量来赞赏你的。神呢只会为了你能够在信心的表现上面的大细来去决定赞赏的。那朋友啊，或者神呢没有呼召你去做好大的事，但是你在神所交付给你的事情上面是不是有信心的呢？那跟住呢，圣经呢就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时候发生的事。在20章17节就咁写啦。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那请你留意呢一章里面所讲的身体上面啦，同埋地理上面的过程同埋位置。主耶稣同佢嘅门徒而家去到呢约旦河谷地嗰度啦，接近耶路撒冷啦。这个呢就是佢要上十字架嘅地方。在20章18、19节咁样写，耶稣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嗱，这个呢是我哋嘅主耶稣好简单咁样去表述第四次话俾佢嘅门徒听，将要发生喺佢身上边情节嘅一啲嘅细则。虽然他的门徒可能不明白这件事，是因为这个原来跟他们所想的东西是不同的，但是当你和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明白耶稣一直他是为了去耶路撒冷去受死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再详细地想一想当中的意思，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是为了你和我的罪而受死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事。但是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就是不能够相信，就在耶稣很重要地宣布他将要受死的时候，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发出一个请求。在马太福音第20章20节这样说，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我们知道在当中很多人会有相同的动机来敬拜耶稣的。在马太福音20章21节就这样写了，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在其他的时刻或者处境的下面，一个这么有野心的妈妈为她的孩子作出这些请求是很自然的。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他却是误会了当时将要发生的事，并且在当时的气氛却是不是太合适的。于是主耶稣就引用经文这样回答他了：你知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呢？我将要喝的杯你能不能够喝啊？马太福音第20章22到23节就这样写了，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如果我们不详细不细心去看这两节经文，我们就会忽略了一件事。朋友啊，我们不要错过主耶稣在这里所讲要带出来的意义，是因为这件事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同样都是重要的。我们的主并不是说在他的右边和左边没有位置留给人，而是说他是不会任意这样将这两个宝贵的位置分给雅各、约翰或者是其他人。相反，这两个位置是为了那些已经预备好的人而设的。我们要非常去谨慎留意这一点，天国是给那些愿意寻求的人的。你做了什么事都好都不能够得到救恩的，你是因为相信耶稣那个奇妙的恩典而得救的。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啊，你在天国上面的位置和你所得的奖赏是凭你在世界上面所做的事而决定的，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但是有很多基督徒呢却是不清楚这个状况。你以为自己可以预备些什么呢？或者预备过什么地方呢？就我个人来讲呢，我并没有想到呢可以在基督的右手啊或者左手边坐的这个野心。我确信呢我做不到这样东西。但是呢我会为得到一个位置而努力。我想呢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 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四节，保罗这样讲过，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今日的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太少人尝试去为自己去赢得一些东西。我们要知道救恩是一个免费的礼物，但是我们同样需要知道在这场的竞赛里面去为自己去赢得奖赏的重要。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四节这样写，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其余的门徒会嬲这两兄弟？是因为他们想要成为耶稣的左右手。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夜五到夜七节这样记载，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对于服侍同埋成为首领，这个一个好新的观念，而且是应该对于那些委身在基督的侍奉的里面是一个十分之细心要明白的事情。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打算要去为神歌唱去颂赞的话，请你不要想过去超越其他的独唱者。如果你要去传福音的话，你亦都唔好排挤其他嘅传道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教会嘅同工，咁你亦都唔可以牺牲其他人嚟成就你嘅工作嘅。我哋嘅主耶稣讲得好清楚啦，如果你要喺服侍主嘅事情上面做首领嘅话，伟大嘅话呢，你就要去选择嗰个最卑微嘅地位。而家呢，主耶稣同佢门徒呢已经非常之近耶路撒冷咯。耶稣第五次去话俾佢嘅门徒听，佢将要受难嘅事，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咁写：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呢一节咧系令人好震撼嘅经文，而且咧系每一个基督徒咧都应该将佢铭记喺心里边嘅。呢一节嘅经文应该咧刻喺我哋嘅心里边。当有任何可以做见证的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人听，主耶稣是为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还有他为了我们做了什么。因为人对这一点仍然混淆不清的。好了朋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先。我们在下一个节目里面继续会看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请你按时候收听，也都欢迎你介绍其他的朋友一起听。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请你将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读一两次，这样下次我们的节目就会更加容易去明白在当中的意思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耶稣宣教事工的尾声了，他很快就会为我们的罪受死，所以内容越来越紧凑，一定要留意收听才好。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分享上面，又或者是表达的形式上面不明白，又或者有意见的地方，你可以写信给我，我乐意去为你去讲更加详细，又或者作出一些调整的。如果在生活上面有什么难处的话，请你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祈祷纪念。写给我们的信可以一阵间在节目后面的所报的地址，请你抄低它，然后写明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收，又或者是写给麦奇牧师收。还记不记得大麦的麦祈祷的祈呢？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我会尽快回信给你的。现在网络上面你同样可以收听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所以我都很欢喜你能够可以使用不同的途径来收听，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认识圣经，最重要将神的说话行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如果你是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的网址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我们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好了，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夜静独眺望天际间，万籁在处后漫长夜，天边星宿独照孤清凄冷寂寞，伴我叹唏嘘，默默地努力踏长路， 似是于挫败心疲累，心中郁结，但又不解千个问号。愿我会知道你旨意，想飞出天边闯宇宙，释枷锁抛心中困忧，探索四方，还愿要星际，能共你于云海，野静独眺望天际间，万籁在处后漫长夜，漆黑天际，但有星光亲切问候，在远处一线曙光透。想飞出天边闯宇宙，释枷锁抛心中困忧，探索四方，还愿要星际，能共你于云海，野静独眺望天际间，但赖在处后漫长夜，漆黑天际，但有星。